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基因骇客的科学家们根本无暇庆祝生长异素实验的成功，他们只用了一个晚上就合成出了一个新型人类蛋白质。到了第二天早上，科学家们已经开始重新分组，并准备攻克合成胰岛素这个难题。当时，来自各方的竞争非常激烈，坊间传言也是满天飞。有人说，吉尔伯特的实验室显然已经从人类细胞中克隆出胰岛素基因，即将准备大量合成胰岛素蛋白。还有人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竞争者已经合成出几微克胰岛素，并准备将其注射给患者。或许合成生长异素的研究的确拖了后腿，而斯旺森与伯耶对此决定均追悔莫及。他们怀疑自己选错了方向，并且已经在合成胰岛素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即便在平时也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斯旺森，现在再次被焦虑与腹泻困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好是阿西洛马会议令研究柳暗花明。就像大多数接受联邦基金资助的大学实验室一样，吉尔伯特在哈佛大学的实验室也受到阿西洛马会议关于重组 DNA 限令的约束。由于吉尔伯特试图将自然状态的人类基因克隆至细菌体内，因此这些限制对于他的研究更为严格。与之相反，里格斯与板仓根据合成生长异素获得了经验，他们决定采用化学合成的方法，以核苷酸入手，从头构建胰岛素基因。根据阿西洛马会议的精神，通过化学手段合成基因恰好规避了相关限制。此外，基因骇客公司作为私营企业亦不受联邦指南的约束。综上所述，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为公司提供了制胜法宝。某位工作人员回忆道，吉尔伯特像平时一样缓步走向洁净区的入口，然而在进入实验室开始工作之前，还要将鞋子浸在甲醛溶液里进行消毒。而在基因骇客公司，我们只是通过简单的化学方法来合成 DNA， 并将其转移至细菌内。在这里，甚至不需要遵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相关指南。在后阿西洛马的遗传学世界里，自然反而成为重组 DNA 实验的负担。基因骇客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已经无法满足使用需求，斯旺森开始在城里为这家崭露头角的创业公司寻觅新的实验场地。1978年春季，他几经周折之后，在湾区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此处位于旧金山以南几英里一个名为工业城的地方，旁边的褐色山坡常年暴露在炙热的加州阳光下。尽管这里叫做工业城，但是无论是工业还是城市规模都名不副实。基因骇客公司的实验室位于圣布鲁诺大道460号，这里曾是个面积为10000平方英尺的原料仓库，它周围分布着存储仓库、垃圾场以及货运机场停机库，而仓库的后半部分是个色情影片经销商的储藏室。某位公司早期雇员写道，你要是穿过基因骇客的后门，就可以看到货架上全是这些电影。为了弥补人手不足的问题，伯耶又额外聘请了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进行设备安装。他们通过隔断墙将巨大的空间进行划分，同时在部分屋顶上吊起黑色防水布来搭建临时实验室。当年实验室里第一个用来繁殖大量微生物污泥的发酵罐就是个升级版的啤酒桶。戴维·戈德尔是公司的第三位正式员工，他脚踩运动鞋，身着黑色T恤，在仓库里走了一圈。 衣服上印着克隆或死亡。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尚无成功合成人类胰岛素的先例。斯旺森知道，吉尔伯特在波士顿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于厌倦了哈佛大学对重组 DNA 的限制，因此在获得英国某处高安全性生物武器基地的使用权后，吉尔伯特将手下最优秀的科学家派到那里开展研究。军事基地的管理极为严格，吉尔伯特回忆道，你必须彻底换掉衣服，进出前均需沐浴，这里备有防毒面具，一旦警报响起，你就可以给整个实验室消毒。与此同时，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团队也不甘落后，他们选派了一位研究生来到制药公司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实验室，希望可以在防护设备齐全的法国实验室中合成胰岛素。此时此刻，吉尔伯特的团队距离成功仅有咫尺之遥。1978年夏季，伯耶得知吉尔伯特的团队即将宣布成功分离出人类胰岛素基因的消息，而斯旺森则为第三次可能袭来的打击感到惴惴不安。不过令他得到巨大安慰的是，吉尔伯特克隆的基因并非来源于人类，他煞费苦心只得到了大鼠胰岛素基因，原因在于消毒过的无菌克隆设备发生污染，克隆技术使基因在穿越物种间屏障的过程变得易如反掌。但是这种便利也意味着不同物种的基因可以在生化反应中发生污染。对于吉尔伯特来说，遗失英国以及克隆出大鼠胰岛素基因的错误令其稍有耽搁。与此同时，基因泰克公司却实现了突飞猛进，这是一个以弱胜强的神话。学术界的哥利亚对阵制药界的大卫，庞然大物受到各种条框的限制，而小巧灵活的对手游走在政策的边缘。1978年5月，基因泰克团队已经可以在细菌中合成出胰岛素 DNA 双链。同年7月，科学家从细菌碎片中成功提纯出胰岛素蛋白。8月初，他们将附着的细菌蛋白剪掉后分离出两条独立的蛋白质链。1978年8月21日深夜，戈德尔在试管里将蛋白质链拼接在一起，在世界上首次合成出重组胰岛素分子。1978年9月，就在戈德尔于试管中合成胰岛素的两周后，基因泰克开始为重组胰岛素申请专利。但是，公司从开始就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自1952年起，美国专利法规定可以在四个不同的领域授予专利：方法、机器、产品与组合物。而律师则喜欢将该分类称为 4M 分类。可是，胰岛素应该归为哪一类呢？虽然人们将胰岛素称为一种产品，但是事实上，在没有基因泰克帮助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产生这种物质。如果将胰岛素归为组合物的范畴，那么它毫无疑问只是一种天然产物。胰岛素蛋白质或基因专利申请与其他人体部位的专利申请有何不同呢？基因泰克巧妙地利用擦边球解决了上述难题。他并没有将胰岛素作为物质或产品来申请专利，而是大胆地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方法来申请。基因泰克在申请书中声称，该专利涉及了一种用于携带基因进入细菌细胞的 DNA 载体，然后通过该方法在微生物中合成重组蛋白质。基因泰克的创意非常新颖，当时还从未有人能在细胞中生产医用重组人类蛋白质，因此这种毅然决然的果敢行为也获得了回报。1982年10月26日，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授予基因泰克使用重组 DNA 技术的专利，允许公司利用上述技术在微生物体内合成诸如胰岛素或生长抑素这类蛋白质。正如某位观察家所写的那样， 作为一项发明，该专利声称可以有效地制备出转基因微生物，而此项专利很快就成为技术专利申请史上最具商业价值且饱受争议的案例之一。重组胰岛素是生物技术产业上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成为基因泰克公司的畅销产品。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药物并不能令基因泰克技术家喻户晓。肯·霍恩是一位来自旧金山的芭蕾舞演员。1982年4月，他因为出现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症状去看皮肤科医生。几个月来，霍恩一直感到身体虚弱，并且出现咳嗽的症状。他发生过几次严重的腹泻，同时体重减轻使脸颊变得塌陷，而颈部肌肉显得非常突兀。此外，霍恩的颈部淋巴结也出现了肿大。当他将衬衫撩起的时候，可以看到皮肤上密布的网状肿块，这些蓝紫色的凸起仿佛源自恐怖卡通片里的蜂巢。霍恩的病例并非个案。1982年5月到8月间，随着热浪席卷美国东西海岸，旧金山、纽约与洛杉矶也报道了类似的怪异病例。亚特兰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技术人员收到了9月份使用喷他米的申请，而该药是一种用于治疗卡氏肺孢子虫肺炎的特殊抗生素。由于 PCP 是一种罕见的感染性疾病，并且通常出现在伴有严重免疫系统缺陷的肿瘤患者中，因此这些集中提交的申请令人感到十分费解。况且上述患者均是此前身体非常健康的年轻人，而他们的免疫系统突然间莫名其妙地陷入灾难性的崩溃。与此同时，霍恩被诊断为卡波息肉瘤，这种惰性皮肤肿瘤主要见于地中海附近的老年男性。在霍恩被确诊后的四个月里，又有九例患者相继被发现患有此病。虽然既往文献描述的卡波息肉瘤进展缓慢，但是上述病例的临床表现却大相径庭。这些生长迅速的肿瘤侵袭性很强，能够在皮肤中迅速播散并转移至肺部，其好发人群似乎集中于居住在纽约与旧金山的男同性恋者。霍恩的病例令医学专家们感到手足无措，他们仿佛置身于某个复杂的拼图游戏中。然而，霍恩已经出现卡氏肺孢子虫肺炎与脑膜炎。到了1982年8月末，人们才意识到一场颇具灾难性的流行病正在蔓延开来。医生们注意到患病主体为男同性恋者，于是开始对这种疾病称为男同性恋免疫缺乏症。此外，还有许多报纸将其指责为同性恋瘟疫。到了1982年9月 ,GRID 这个称谓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在三位免疫系统衰竭的 A 型血友病患者体内，人们也发现了卡氏肺孢子虫肺炎与特殊类型的变异脑膜炎病毒。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相关内容。血友病是流行于英国王室内部的一种出血性疾病，其根源在负责凝血的八因子基因发生了单一突变。长期以来，血友病患者始终生活在对出血危象的恐惧中，即便是轻微的皮肤划伤也可能导致灾难连锁发生。不过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血友病已经可以通过注射浓缩八因子得到治疗。提取凝血因子需要耗费大量的血液，而单次剂量就相当于进行100次输血，因此血友病患者接受的凝血因子可能来自成千上万名供者。对于需要接受多次输血治疗的患者来说，其病因指向了影响八因子供应的血源性因素，它可以导致免疫系统出现神秘衰竭。最终，该疾病被重新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1983年春季，在早期研究艾滋病患者的基础上，基因泰克的戴维·戈德尔开始致力于克隆八因子基因。就像解决胰岛素的问题一样，克隆技术的优势不言而喻。与其从大量人类血液中提纯缺失的凝血因子，为什么不使用基因克隆技术人工合成这种蛋白质呢？如果八因子可以通过基因克隆的方法制备，那么它将完全不会受到供者血液携带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威胁，其本质比任何血源性蛋白质都要安全。我们将有可能遏制血友病患者不断出现的感染与死亡。此时，戈德尔旧 T 恤上的克隆或死亡口号迸发出崭新的活力。戈德尔与伯耶并非唯一关注八因子研究领域的遗传学家，与克隆胰岛素相同，这项研究也演变成为一场竞争。只不过此次的对手跟以往不同，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由哈佛大学的汤姆·马尼亚蒂斯与马克·普塔什尼率领的团队也加入了构建八因子基因的竞争，他们自己也成立了公司，并且命名为遗传研究所。上述两个团队都心知肚明，八因子项目将挑战基因克隆技术的底线。生长抑素、胰岛素以及八因子分别有14个、51个以及2350个氨基酸组成，构成八因子的氨基酸数量是生长抑素的160倍，而这相当于林德伯格飞越太平洋与威尔伯·莱特首次驾驶飞机在基地霍克上空盘旋之间的距离。氨基酸数量的多少并不是主要问题，如果想要在这场竞争中取胜，研究人员必须采用全新的克隆技术。生长抑素与胰岛素基因的构建方法如出一辙，他们均是通过化学方法将 DNA 的碱基从头缝合而成，也就是 A 与 T 或者 C 与 G 分别结合。可是对于 DNA 化学手段来说，八因子基因的结构过于复杂，为了分离出八因子基因，基因泰克与 GI 公司都需要从人类细胞中获取天然基因，而整个分离过程就像抽丝剥茧一样精细。